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道中。诗篇146篇第五节，诗人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神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让我每天聆听神的每一句吩咐，注意他每一个命令，走在蒙神赐福的永生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你需要的是老练的品格，而不是放弃。我们思想：你需要的是老练的品格，而不是放弃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2章，从24节到13章的第5节以及13节。使徒行传12章从24节开始到13章第5节，还有13章的第1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不住的歌唱。
Thank you.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到第十三章五节以及十三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到十三章第五节，以及十三章的第十三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今天的经句《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经文说道：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你需要的是老练的品格，而不是放弃。年轻人面对逆境很容易就灰心，就像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是巴拿巴的表弟，曾陪着保罗和巴拿巴展开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他们正准备要进入比较困难的小亚细亚时，马可离开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马可还没有学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的功课。若是你正在考虑要停止一项比较困难的事工，想一想，若是放弃了，你就会失去培养老练品格的机会和成长的盼望。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
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
今天我们思想，你需要的是老练的品格，而不是放弃，这个题目。每个人都各自有生命的节奏跟成功的途径， 许多事不是失败，只暂时没有成功。少年的马可在克西马尼园里本来跟随耶稣，当众人要捉拿他的时候，他却丢了身上所披的麻布，赤身逃跑了。逃跑也就算了，还是没有穿衣服逃跑，想起来就让人感到难为情。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行，马可在他们身边做他们的帮手，但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马可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马可为什么中途离开，圣经没有说，但是必定让保罗感到下一次不能再带他去了。后来保罗和巴拿巴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为了要不要带马可同去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这是谁对谁错。两个人都没有错，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和他同工。希拉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又是先知，是能吃苦，能在腓立比关重刑犯的监牢里跟保罗一块祷告唱诗赞美神的信心坚固的弟兄。但马可当时只具有潜力，还没有像保罗希拉那样的能力。保罗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马可是不能承受的。神许可马可在庞菲利尔别家离开保罗巴拿巴回耶路撒冷去。在服侍的道路上，你需要的是老练的品格，而不是放弃。马可没有因为被保罗列入黑名单不能再带他去而一蹶不振，而是谦卑跟着巴拿巴就地重游，让巴拿巴重新教导他。美国有个医药发明家，他说他小时候很喜欢喝牛奶，有一次他打开冰箱用右手去拿大罐的牛奶，结果没拿稳，手一松就把整罐牛奶打翻了。这时小孩吓呆了，缩在墙角，因为牛奶洒得厨房满地都是。他心想妈妈看到了一定会骂他，可是没有想到当妈妈走进厨房看到时，却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牛奶海洋。小孩听妈妈这么一说，心就放下了。这时妈妈对他说，你愿不愿意帮着妈妈一块儿把牛奶打扫干净。后来妈妈就拿着抹布清水等用具，带着儿子一块儿把厨房打扫了一遍。等整个厨房弄干净之后，妈妈又把儿子先前打翻的塑胶牛奶罐装满了水放进冰箱，然后再教导他怎样拿才不会打翻，必须双手一块拿，不能用一只手，牛奶罐才不会打翻在地上。关键是小孩的手还没有力量，还不能用一只手拿稳牛奶罐，需要用两只手去拿。马可没有失败，他只是暂时没有成功，他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长的时间的学习。而巴拿巴愿意陪伴他，跟他一块走过，就像这个母亲不是责骂孩子，而叫小孩跟他一块收拾，一起承担错误，然后仔细教导他，让孩子反复练习，直到不会再出错。结果马可被建立，渐入佳境，成了保罗的好同工，深得保罗信任。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要提摩太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可见中年的马可跟青年时期的马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神使用马可为我们留下新约第一卷写成的福音书《马可福音》。马可去做对他来说很困难的事情， 失败了。他若从此放弃，就会错失培养老练品格的机会和成长的盼望。人会失败，但神不误事。要对神的带领有信心，不要经历挫败就一蹶不振，而要多留意自己所缺少的品格。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而圣徒不可能具备所有的特点和美丽。你要留意在危机之下，你的真实面貌，你的心灵状态。正确的观点会让你成长，而错误的态度却会限制你的一生。民数记十二章一开始提到，米利亚和亚伦为了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的缘故，就出言反对摩西。作为摩西的姐姐，米利亚带头批评摩西，或许是嫌西波拉的皮肤黑不好看，言下之意就觉得摩西没眼光。西波拉不久前才随同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给摩西生的两个儿子格顺和以利以谢加入他们。一个没眼光的人还好意思高抬自己做领袖吗？米利安的毁谤就带着这个味道。先前米利安带头赞美神，而如今竟然带头毁谤神的仆人摩西。姐姐米利安带头批评，而亚伦也跟着服从。米利安和亚伦一块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意思是摩西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他凭什么专权？摩西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攻击摩西说他专权，就是攻击了任命摩西的神。神任命摩西做以色列的唯一领袖，使用摩西做他的代言人，让米利安跟亚伦来帮助摩西，从旁协助摩西。以后带领百姓的是约书亚。神确实在必要时也对米利安跟亚伦说话，但没有要他们争权。然而人堕落的本性就是要争谁为大。圣经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加入了一句评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话一定不是摩西写的，很可能是了解摩西的约书亚加上去的。约书亚每天跟在摩西身旁做摩西的帮手，他非常了解摩西的为人，他观察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甚至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是摩西最大的特点，是摩西非常出众的品格。神对这件事情特别关心，亲自前来为他所指派的仆人摩西辩护。圣经说，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停在会幕门口，呼召亚伦和米利安，他们二人就前去。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米利安和亚伦认为摩西没什么特别，不应该凌驾在他们二人之上。神和他们二人解释摩西的特别之处，告诉他们摩西不仅是先知，他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摩西不是只在一件事上，也不是只在一段时间尽忠，而在凡事上他都很忠心，在每一件神要求的事情上他尽心竭力。摩西的辛劳神最清楚，摩西的爱心神最了解。论到摩西的与众不同，神接着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摩西是能得见神的形象的神仆。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与摩西之间有 不受阻碍的亲密关系。出埃及记33:11经文记载，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神与亚伯拉罕说话也是一样，没有隐瞒。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而摩西也有这尊荣。神对摩西说话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不用谜语，不用做异梦。神要做什么事，直接跟摩西讲。申命记34:10，约书亚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神重用摩西，保留摩西所不能承受的，其实所有摩西能承担的。摩西为世人留下了摩西五经。神用摩西，因为他是忠心又谦卑的，他为以后神要启示给教会有关基督的救赎福音率先做了见证。耶稣在约翰福音5:46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摩西是开头，众先知接续。神要他们说的预言，代表律法和先知的摩西、以利亚，在变相山上亲眼看见他们所见证的弥赛亚。亚伦跟米利安反对摩西就是反对神，毁谤摩西就是毁谤神。因此耶和华向他们二人发怒就走了。摩西没有发怒，神替他发怒。摩西没有伸冤，神为他伸冤。摩西没有为自己辩解，他不开口，他谦和平静地面对，比说什么都有力量。神走了，不与米利暗跟亚伦二人同在，云彩从会幕上离开，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马上顺服下来，承认他们好像是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法则的愚昧人，做了蠢事，请摩西饶恕。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之前摩西都没有说话，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安安静静地等候神替他伸冤，回答兄姐对他的批评跟指控。摩西不喧嚷不扬声，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长大麻风的米利暗扬声向神呼求，求神医治他姐姐。神治好了米利暗，但是要把他关锁在营外7天。摩西就是这样在柔和谦卑中尽忠服侍，而带头惹事的米利暗则是骄傲来羞耻也来，被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他领进来。神用人很大的关键是品格，神用恒久依靠他的人，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而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不是才能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所罗门说，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又说，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迦勒为什么出众？因为他尊重神，耐心等候，不看环境。迦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45年来迦勒没有讲过一句怨言，没有放弃。最后列祖所住过的希伯伦就做了他的产业，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今天你需要的可能是节制的品格，而不是放弃。可能需要更多的热情，为你的服事带来改变， 带来突破。若你需要更多的忍耐，你要留意临到你生命中的患难，因为患难生忍耐。你需要的是委身，是专注，是勇敢，是老练，而不是沮丧灰心，不是埋怨，是精益求精，而不是逃避，是在内心的征战中得胜，而不是向环境妥协。求主给我们明辨的心，使我们能够看清楚事实，并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创造我，认识我，我的价值在你手中，我的道路也在你面前，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使我离开错误，活出智慧的人生，因为你就是我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帮助我们有智慧，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影响自己成长、自己所缺少的品格，深于我们像马可那样，透过谦卑学习，能渐入佳境，成为你心意中的忠心仆人。帮助我们不灰心，不被过去的软弱失败所限制，而是在你的恩典中，被你塑造得更加完美，更加像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